第几啊？
第东山第一。哦，那个。
第几页？
第六第七了
哈，好，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啊，第七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哈，律法其实是外天的，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我想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哈，重点是在后面的一些啊其他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三章二十节啊。他说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啊，神的标准出来了以后呢啊，人的行为借着神的教导，知道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来看一下。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呢，对律法这个部分都是从消极的角度去写的啊。那么因为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当中哈、啊，很自然的哈、啊，因为碰到犹太人的会堂的律法主义啊，所以他们基本的目的是要把律法定在一个最基础的目的哈、啊，一个最基础的目的就是让人认罪知罪哈、啊，却不是让人得救的，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在于律法的积极面。爱人如己啊，律法的积极最高峰就是爱人如己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哈、啊、是散布在其他书卷啊，也包括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哈、啊，所以我们要把律法的消极性跟积极性稍微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啊。我上次也说了，我们大部分都受到啊这个早期的一个啊影响，把律法通常会认为是。啊，不好哈、啊，但是其实是律法主义不好，不是律法不好啊，那一定要分清楚啊。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九节哈、啊。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哈、啊。这个过犯天上，这个天上是什么意思呢？你去照 X 光啊，一定要放一个带哈、啊，一个染色体或者啊，你要照胃，可能给你放喝一杯东西，对不对？啊，这个 X 光一照啊，就可以显影了。那么律法就是让过犯显影出来的哈、啊。那么所以律法是因着过犯啊加进来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那么并且借天使金钟罩之手设立的哈、啊。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律法的消极的一面哈、啊、来认识一下。那么积极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新约有讲哈、啊，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引申的非常多，一个是罗马书第三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哈，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到那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所以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罪悔改啊，接受耶稣，然后让我们因信称义，它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的哈、啊。好，那么我们回到罗马书，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哈、啊，这一些都关乎到啊，我们读登山宝训哈、啊，因为要把这一些的基础把它定好哈。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应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凡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哈、啊。律法是彰显神的义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神的义因着亚当犯罪失去了，神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人失去了神的标准。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颁下律法？一方面来建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二方面啊，能够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叫做神的义啊。当他们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哎，神的义他就可以去与这个义有份哈、啊。好，那么是呢，神的义在律法当中确实是表明，因为律法是彰显神的形象。我再讲一遍啊，这个很重要。律法是彰显神的形象哈，因为在亚当被造的时候呢，亚当有神的形象啊，但是亚当犯罪之后呢，亚当失去了神的形象。那么神的形象亚当失去以后呢，意思就是失去了认识神的标准啊，全部都失去了。 因此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而这个恢复的工作呢，就在旧约的当中是借着啊这个神的话语去把它表明出来啊。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律法的颁定啊，其实是要恢复上帝的形象的啊。亚当犯罪失去神的形象，而在摩西之约、西乃山之约把神的形象重新表达出来啊。怎么去表达啊？那个整个的律法分成两大部分，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国民，也颁下了四条诫命啊。那么所以整个的律法呢，他来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一直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他特别讲掉将来律法要怎么样刻在人的什么心板里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里，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啊，来看一下，他就说我们信了基督啊，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耶利米的约里面特别讲到将来圣灵做一样的工作，把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旧约的当中啊，在摩西的时代，律法是表面的规条搬下来了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呢，是要靠圣灵把这个律法的规条放在人的心板里，这是耶利米约特别强调的哈。那么到了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23节24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今天圣灵重生我们，就是把神的形象重新恢复在我们的心板的里头，而这个圣灵做一样很重要的工作。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灵是什么灵？真理的灵。圣灵是教导的灵，对不对啊？就是教导我们来认识神的律法，很简单啊。所以这个工作从旧约亚当犯罪开始，上帝就开始恢复了啊。那么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些都是 shadow 啊，都是影子。真正的一个神的国度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带进来的啊。在旧约所有的都是 shadow， 都是有预表性的啊。啊，到了耶利米约特别讲到圣灵的应许，是要把啊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而圣灵是借着谁带进来的？借着耶稣基督啊。啊，主耶稣说我去与是与你们有益嘛，是不是？我去圣灵就来，我求父差遣保惠师啊，住在你们里面，常与你们同在啊，永远不离开你们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啊，非常多的经文其实是关乎到啊旧约的这个不同的这些约的啊这些立场跟背景啊。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积极的目的来看呢啊，看到另外来看到罗马书啊，再看一个经节就可以了哈、啊。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啊，稍微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结束哈、啊。罗马书第十章哈、啊，你们真的很想搞得清楚哈、啊。其实最详细是我讲那个圣约跟国度第一套，啊，那边讲到非常的详细了，那是在浸信会神学院讲的哈、啊，大概16个小时吧，那里面就非常的详细哈、啊。那么我们这个只能大致重点我告诉你了哈、啊。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哈、啊，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基督，看到没有哈、啊？所以整个的律法到最后哈、啊，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旧约的人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呢？借着神所颁下来的律法，就能够来体会啊，来体会这位道成。啊，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啊，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来完成律法啊，律法一切的要求在他身上完全来显给人看，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耶稣帮将他显明出来啊，所以人的眼睛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所教导的啊，那么能够来体会啊，整个上帝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哈、啊？好，这就是啊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哈、啊，到耶稣的身上。好，那么我们来看登山宝训哈、啊，登山宝训其实有不同的讲解哈、啊。那么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讲解都一一的很详细的跟你讲哈、啊，因为那个是新约神学里面要开始来探讨的哈。啊，但是通常来讲啊，在这个登山宝训当中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讲法，一个是社会法治人生伦理教训啊，就像孔老夫子讲的啊，这些文化道德层面一样啊。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经义法啊，这个经义法其实啊，在马有藻牧师里面他写了，这边有写了三个啊，有写了三个啊，你们可以 来看一看。他写的一个是临命法、时代法跟天国法啊，这三个，这个书你们都有嘛哈、啊，所以这三个你们就自己看哈、啊，我就节省时间不太讲了哈、啊。那么经义法就是把神在旧约当中的啊一些重要的教导呢，就是用很精简的方式，借着登山宝训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第 C 就是救赎法，其实这个救赎法就是所谓的救恩法哈、啊，救恩法。那么这个救赎法、救恩法，那么也是借着啊登山宝训的一个阐明，看到人怎么样来得救哈、啊，让你知道认罪来得救，救赎法哈、啊，这是一个，也就是所谓的天国法哈、啊。那么这个救赎法呢哈、啊，救恩法，那么我们看一看呢，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呢需要，特别在八福的里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八福，八福里面都是讲到内心的一个层次，啊，借着内心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改变，啊，能够得到这个天国的好处哈、啊，所以这是属于这个救赎法哈、啊，就让你知道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八福非常的重要。那么等一下你去研究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这个背景，登山宝训的背景，你看看有多少类的人啊，有犹太人，也有不是犹太人啊，非犹太人都在那里。所以登山宝训很多人说是布道性的，也对啊，因为八福本身来讲的话是有点布道性的，懂我意思哈、啊？是有这个布道性的含义。但是过了八福以后就不一样了，过了八福就很深了，因为这个犹太人才听得懂的。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哎，这个不是犹太人，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是吧？像包括我们在内啊，现在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认识了圣经了，直接告诉你，你还是听不懂的，你需要进入到啊，旧约的律法的当中啊，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啊，才能够表达出来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就是醒罪法，这个布特曼也是一个比较属于新派的了啊。那么他们都有一些研究，这个醒罪法是摩西律法的功用，就是积消极的让人认罪知罪的啊。醒罪法就是让人，这个登山宝训只是让人认罪跟知罪啊，把摩西律法的这个消极的功能把它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好，那么在马友藻牧师写的登山宝训呢，有三个方法，一个是临命法、时代法，时代法就是时代主义哈、啊。那么这个时代主义呢，其实哈、啊，他的立场按照马牧师这边所写的，就是将来，这是未来哈、啊，要来实现的一个天国的宪章，不是现在，是未来哈、啊。不过大家很多人对达拉斯的时代主义哈、啊，都还存留在非常旧的一种观念哈，其实现在在美国神学有两个大的学术路线，一个是达拉斯，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威斯敏斯特是以圣约为主，达拉斯是以 kingdom 为主。中国人的教会，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是受到达拉斯的影响，因为是讲国度啊，讲国度。特别在华人教会来讲，你不管他有没有读过神学院，我们到了大陆去，他们都是赞成有谦派的。啊，那么这有谦派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教会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斯可福 Scarfield 是属于达拉斯立场的。好，所以斯可福你们都知道啊，斯可福他自己出了他的一个圣经啊，他把这个时间都算了，包括亚当在哪一天诞生的，他都写下来了啊。这个不过这个后来他就不用了啦，这个是。这是我是觉得比较 too much 了哈，但是斯可福本身在中国开设函授学校，圣经函授学校，所以中国的我们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受到斯可福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神学院啊。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教会有这么多的啊教会开始建立以后啊，大家的末世论的背景基本上都是千禧年灾前背体啊，基本上是传统的看法啊。是受到斯可夫的影响，第二个受到谁的影响？尼托森，尼托森弟兄影响很深的。整个中国最早期的培训在中国的福州，啊，在解放之前啊就开始办第一期培训，第二期培训上到一半解散了，因为打仗啊，这个中国内战啊，打仗就没有结业，就大家就散掉了哈、啊。所以最早中国的培训是受到啊，这个尼托森弟兄的影响，尼托森弟兄等于是在中国负责工人的培训啊，所以中国的培训最早不是现在了啊，最早是尼托森弟兄开始的 啊，所以你今天到大陆去培训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同工，他们可能没有上过正式的神学院，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所留下来的神学的体系都是从这两个路线下来的啊。那么这个灾前背题呢，就是属于啊这个时代主义啊，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国度啊，讲到这个约的部分呢，讲到啊对于大卫之约还需要有犹太人来真实的实现啊，就是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好，那么这个时代主义呢，对这个登山宝训的看法，就是在天国建立了以后，天国子民的生活准则。所以他把这一个登山宝训是看到一个什么？是一个过去啊，未来要实现的事情。今天天国还没有完全建立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未来才会实现啊。所以今天只是在耶稣在讲的时候。当然是天国近了啊，但是呢还不是要用在啊天国建立之前，是天国建立之后啊才有的天国子民的生活准则啊。不过这个讲法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因为天国建立如果不管在神灾前有千禧年还是无千啊，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人是不娶不嫁的，对不对？有很多经文可能就用不了了啊，什么这个动一念啊，这些大概自动就没有了啊。在这个也有人会认为，所以也有人说这些经文如果只是摆在末后天国建立实现才产生的话，这个就不是太好啊，也有人会这样讲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还有叫做这个过渡法，这个是史怀哲啊，史怀哲这个其实都是都是新派了啊。天国建立之前当有的异形啊，照说在天国建立之前啊，在真实的天国建立之前，在地上的这些神的子民啊，需要有这样的异形，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啊。神学家 George Led 啊，他是天国到了没有到了，但是天国还没有 complete 实现。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有行为，好的行为啊，来见证神。那么这个过渡法呢，就认为这是天国建立之前当有的异形，而时代主义认为这个是天国建立以后才有的生活准则啊，所以这个看法就非常不一样啊。好，那么
时代法是有七个时代，
哎，对对对对，但是时代主义基本达拉斯也不用了哈。大家不要误会哈，达拉斯也在改进，达拉斯不用了。所以中国大陆所了解的时代主义是人家早期还没有 update 的。基本上达拉斯也讲约哈，但是主要是对，还是一个问题，对我们刚刚讲的西乃山之约跟就是律法的看法。因为七个时代主义论里面讲到，摩西的时代靠什么得救？靠行律法，对不对？好，大家都想，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今天达拉斯已经不用了，啊，其实在这个部分已经归向在啊，很像在威斯敏斯所讲的这个约啊，讲到约的这个西乃山之约，其实是一个是一个让人知罪。刚刚我们所说的约的这个立场，基本是偏重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的立场，他们讲的比较好，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而律法不是让人得救的。啊，现在的达拉斯讲到西乃山之约的定位的时候，就是律法的定位，也强调不是让人得救的。但是早期，我们讲早期的时代主义，它就会分成七个时代，在其中摩西的时代就是靠摩西律法行为得救。因着这个，我好，现在就讲回来了。因着这个的立场，所以造成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啊，那么会告诉你说，基督耶稣所带来的是恩典，摩西所带来的是律法是不好的，懂我意思吧？变成这样的一个结论。其实哈，如果我们现在讲得更清楚一点，这样的结论是受到早期时代主义论的影响啊，因为摩西时代靠律法得救嘛，对不对？但是律法不能让人得救，所以律法是不好的啊。但是事实上搞错了，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时代主义论今天对摩西的律法的定位啊，所以在旧约神学当中，特别是研究摩西五经的这个范畴当中，最重要的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的定位会影响到你整本圣经的一个解经。很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那你比如说，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的关系是什么？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新约看的时候会扯不清楚，对不对？啊，好像又可以得救，又好像说没有好行为又不能得救。特别你研究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这个橄榄山论坛的还有登山宝训，哀哭切齿，对不对？啊，丢到黑暗里哀哭切齿，是不是？啊，诶，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很麻烦的。如果没有好行为，岂不是就不得救了？是不是？啊，你会解经会直接这样解，这也是四福音当中我们会去 touch 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律法的部分呢，把它先定准？因为定准以后，我们再进去看的时候，你会知道耶稣在讲的是哪一段。好，很简单。哈巴谷是说一人因信生，这个生是指什么？是得救吗？是得永生吗？这个生还是指生活上的保守？这个很重要。那么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也讲一人因信生，因信称义，一人因信生，这个生是指什么？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 cover 到了。这个是整个圣经当中其实它很协调的，懂我意思吧？它只是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看，不是什么大问题哈。所以等一下我就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这些的关都是关乎到什么？关乎到这个时代主义论的时候，他看律法的时候，把律法当作一个得救的一个方式的时候，那就麻烦了。因为整个圣经所讲的律法是不是让人得救的？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但是律法是显明神的形象，让人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才知道知罪嘛。第二个是要求你啊，尽量的能够把它活出来，活不出来你就去献祭，对不对？认罪就是献祭嘛，很简单嘛，哈，就是那没有关系，上帝也给你恩典，并不是说神也知道和人守不住，并不是说神可以人可以守得住啊。那么这都是在律法的当中，它有不同的啊这些功能啊。好，那么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的更多这个部分啊，就特别要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哈巴谷书讲的义人因信生啊，这个生字整个从圣经当中看一看，因为这个关乎到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是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到底在讲哪一个部分啊？那么通常如果你没有读的时候，你认为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是什么意思啊？通常大家会怎么想？只要信耶稣就好了，还是这个义是指的因信称义的那个诚义的部分，还是因行为称义的部分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好，你认为怎么？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会讲的。
好，因信称义的义是地位上，
对，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那耶稣讲的是哪一种义？行为的义。耶稣讲行为的义是不是又是靠行为得救呢？又不是。对，当然不是嘛，肯定的哦。这个答案大家都会回答的，但是你要解释，懂我是吧？我的 point 是你要解释啊。所以我说你必须要把登山宝训要定位啊，把在律法的里头要定位，定在哪一个部分先搞清楚。那这个定位要从旧约来看了啊，整个要从旧约来看。好，那没有关系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一下登山宝训里面最重要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第一个，更正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错误的解释，因为法利赛人只是把律法当作一个啊遵守的行为啊，外表的行为，但是律法搬下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真诚的啊，一个跟随啊。比如说律法，我们说律法是恢复神的形象，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对不对啊？这个爱神爱人这是耶稣说的，但是在弥迦书的里面他就说了，你们要啊，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你们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啊？好，这一些都是律法里面所说的。保罗罗马书我们看到第七章看一看，保罗在律法的部分，保罗是律法专家了，大家都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所以在对保罗来讲，上帝在西乃山上所颁下的律法是好的，不是坏的啊，只是人是坏的啊。好，那么登山宝训第一个去更正法利赛人对 律法的误解，所以他有几个相对论啊，古人有遗传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 correct 啊 correct 他们的错误啊。第二个啊，这个后面想讲，第二个要恢复律法原有的功能跟地位，这是在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走错路了，他们把律法当作啊一个外表的行为，而且当作是你做的话你就可以得救啊，结果不是啊。所以为什么先讲八福？八福是内心的东西，对不对？内里的改变啊，这个八福是每一个人要进到天国之前，他一种非常重要一种生命的改变啊。好，那么到了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他叫你去选择，有两条道路啊，一个是窄路，通到永生，对不对？一个是宽路，他叫你去 choice 啊。好，所以你看他前面讲的是进入。你真的要得救进入天国的时候啊，一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接着他来更正法利赛人的错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靠外表行为，耶稣就开始更正啊。那么你们要怎么样呢？不可起誓啊，这个啊，各方面的啊，他去教导你啊，然后慢慢给你调整，最后他给你讲一个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对不对啊？这个天父的完全就是爱人如己嘛。爱人如己就是律法的什么最高峰，看到没有？所以他一路的开始做律法的 correct 啊， correct 完了以后，他就最后做呼召了，你们要选择两条道路，窄门还是宽门啊，是这样子。然后啊，也教导他们知道什么叫真先知假先知，也告诉他们啊这个经文啊，不是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这个经文也是争论经文了哈，我们都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我们先把这个了解一下。第三个，先着重内心的，后有外表的行为啊，所以这才是登山宝训当中他要去 correct。因为以色列人是先出埃及，蒙了救赎，再颁下律法，有行为见证，所以这个因果是不能颠倒的。一个人可以遵守上帝的话语行为，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恩典，他生命的改变啊，是因为神有恩典给他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真心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啊。好，所以第三个，天国生活的见证乃是一个义的生活。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五节啊，这边其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开始讲了啊。当律法颁下来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六特别讲到《利未记》十八章，讲到哈，你们若如此行，就因此活着。这个活，我说是再次的祝福，对不对？到了生命记的时候，他说，如果说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如果我们照神我们的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啊，谨守遵行的话，是我们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啊？行义，对不对啊？在生活当中把上帝的恩典把它显明出来啊，行义啊。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登山宝训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先放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这个登山宝训的背景哈，我特别读了庄新泉啊这个四福音的异同研究，里面有个蛮好的。他说当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一个背景的时候，特别讲到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背景啊，没有怜悯，充满了怨恨，论断，咒诅，诉讼啊，这些经文其实在四福音都多得不得了哈，你们自己可以去找了哈。淫乱，这个淫乱的世代，说谎的世代啊，虚荣、虚假啊，虚伪、假冒为善啊，所以像施洗约翰对那些假冒为善人说的啊，所以这些背景，所以当你研究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一个先把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当时的背景了解一下，贪财啊，有人背离神，引人背离神啊，或是迫害异人哈、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些第一世纪这些犹太人的。社会背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登山宝训大致的一个结构哈。我们现在稍微有个了解了，律法的最高峰是爱人如己，律法是人蒙了救赎以后生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南，生活指南啊，能够来荣耀神，但是不是让你去得救的，得救是神的恩典哈、啊，靠信。所以登山宝训的里面呢，也因着第一世纪犹太社会这样的一个混乱，很多的假冒为善，没有怜悯啊，这样的一个世代，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当中，第一个他就讲八福，就讲到内心属灵的改变啊。那么第二个是讲到信仰生活的 见证啊，内心生活的一个改变。接着我们来看到登山宝训啊，大家请来翻一下，稍微看看整个大的东西啊。那么从第五章十三节开始，他就讲到门徒是光是盐，对不对？光盐就是为神做什么见证的，很简单啊，这是一种信仰生活的见证，去告诉他们门徒在地上的一个角色到底是什么啊。前面是讲蒙福之路啊，你要蒙到上帝的祝福吗？好了，最重要的内心需要改变啊，你内心改变了以后，神一定祝福你的。第二个讲到信仰生活的见证，好。那么第三大部分是讲到门徒在世的义行，好，我这个就很重要了，就讲到行为了。所以从登山宝训五章从十七节开始，他就开始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义行，是神所要的行为，而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行为。法利赛人的行为是假的啊，是没有根基的啊。那么从第十七节到四十八节啊，那么就开始先讲对律法的归正，还有六个相对论啊。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讲到耶稣是完成律法啊，律法的完成者是耶稣。从五章二十一节啊，我们来先翻到二十一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有没有看到啊？就开始了，从这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啊口头一个口语，你们听见。有人吩咐二十一节啊，那么同样的在二十七节，你们来看一下，你们听见有话说，有没有看到啊？他开始做相对论，什么叫相对论啊？先讲到你们的做法，他再讲到一个真实神所要的是什么，这是相对论。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哦、啊，又开始做 correct。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在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有没有看到啊？那么这就是一段一段一段，总共有六段的相对论啊，来做一个调整啊，因为犹太人对律法看错了啊。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先把一个什么叫做天国的真正的义行表达出来啊，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相对论。在这个相对论做完了以后，五章四十八节，哇，那就是讲的律法的最高峰了啊。那么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个律法的最高峰啊，那么这个律法的最高峰就是要爱人如己了，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也是在律法当中，利未记十九章啊特别所说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啊，还有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啊，都是讲到律法的一个最高峰啊，爱神跟爱人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啊，好，那么这边是一个大的一个结构。等到六章一开始的时候，门徒应该有的信仰表达，好，前面是对律法的一个归正，告诉他们其实律法的最高峰是像天父一般完全，就是一个爱的生活嘛，很简单。好，这也是符合我们前阵子我们在讲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从消极的目的一直讲到最积极的目的。消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知罪悔改，对不对？积极的目的让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以活出爱人的生活啊。那这里面经文非常之多啊，比如说怎么样去恩待那些穷苦的人，我去耕田，田的一角不要割啊。有逃奴到我这个地方来，我怎么样去接纳他，帮助他啊，让他去成长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接纳爱的一个范围啊。好，那么等到他讲完了以后呢，就讲到门徒应有的信仰表达，一个是宗教生活有三方面，施舍、祷告、进食，你要怎么做啊？在四个生活有三方面，物资啊，物资生活对你的影响，那么不要忧虑啊，也不要来论断啊，一个是宗教生活，一个是在世的生活。那么就有一个小节，我们看这个七章十二节啊，这个小节我们称作是金律啊，这是伦理的伦理方面的一个总结啊，非常重要。在十诫的当中哈啊、特别从第五诫到第十诫是讲到典章，人与人之间的啊相处。所以啊、在七章十二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这个部分是指着做人处事啊。典章的范围就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你今天要怎么样待人家啊，你要人家怎么待你，就要先怎么待人家 所以哈，我们做在教会服事哈，我们也要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了，但是对于做人处事方面，他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了哈，因为唯独基督嘛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嘛哈，所以到了教会就是啊，双眼只看十字架，至于左右旁边的人，跟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其实我跟你讲，这是属灵的偏差，很偏差的啊，很偏差。因为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有一大半，至少有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律法，一部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我相信是华人教会，我们中国教会非常强调的。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横向的关系。那往往我们华人教会最缺的是什么？横向关系。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横向的关系啊，我们觉得只要我属灵就好，我跟上帝关系好，至于你怎么样，好像那是你家的事了啊，或怎么样。那么这个是啊，我看见在华人教一本就是我们在牧者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也多讲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爱主。却少讲怎么样去爱人，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样子啊？你听到现在比例上来讲，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到底要怎么样去关心别人，不一定有很多的地方去有教导的，因为新约的教导都是什么一句经文就过去了，但是旧约的教导是 case， 旧约很多的例子，它实际教导你啊。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不会告诉你说吃饭怎么吃。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牧师在讲台讲说吃饭怎么吃啊？我昨天才讲了吃饭要怎么吃，他们笑死了啊！我说在中国大陆啊，中国不要讲中国大陆哈、啊，香港一样，台湾也一样，我们中国人请人家吃饭，明明两个人可能三道菜小菜就够了，他一定要来个五大道菜，而且吃的要剩下来，对不对啊？年年有余嘛啊，剩下来最好。如果你再去找个包给他啊打包，他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上不了这个桌哈、啊，怎么这么寒酸了、啊、哈、啊？那到了美国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的，吃不了打包走。我们今天习惯这样，但是你到了中国哈、啊，你要请人家吃饭，如果吃得干干净净，人家说你这个人太寒酸，这是文化层面影响，文化层面。那我们先不要讲文化了，那我今天一个基督徒啊，我今天怎么样表现出我的吃的一个见证？我是不是一定要请人家山珍海味摆一桌，大家都吃不了，只是在那边看，表示说我这个人啊很不错啊，我很会做人。哎，这个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会跟传统的文化很大的冲突，是有很大的冲突的。啊，所以我就常常讲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在这一个部分当中，我们需要常常去教导啊，甚至在中国大陆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把厕所弄干净？圣经有教导的，《生命记》里面就有教导，教导犹太人上厕所，对不对？很重要的，我到大陆就教的。所以各位，你们去大陆，一方面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借着耶稣和好；二方面，那我们今天和好以后，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做人处事要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了那个恩典跟丰富，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个才是很平衡的一个基督徒生活，而不是说越来越属灵到唯我独尊啊，别人都不存在了啊，因为他们都好像没有比我好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偏差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在你们没有去过希腊啊，希腊的有一些的地方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啊 ，Metaron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007拍片就在那里拍，有一集啊 ，For Your Eyes Only 呵呵。那么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时是受到一些非常激进的一些啊所谓的清修主义啊，这种默想主义、清修主义其实不是不好，懂我是吧？但是他们就一个人哈、啊、到修道院去还是会犯罪嘛，因为讲话会犯罪嘛，对不对？我一看到你天君，你今天怎么这样子啊？我又得罪你了，对不对？干脆就清规下来，我们不讲话。不讲话也不行啊，眼睛会骂人啊，我瞪你一眼也是骂人啊，这个也很麻烦，是不是？所以这个到处都会犯罪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十个人还是过不了，因为我们十个人一过就是处处都有犯罪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有的人更属灵啊，就躲到一个山洞的里头去了。 这个在一个大石头啊，等一下我可以放照片给你们看，里面都有的。在那个大石头的里面，一个人过，因为怕犯罪嘛。哇，底下就有一堆的粉丝哈、啊，给他炒饭呐、啊，因为他还要吃还要喝嘛。粉丝懂不懂啊？懂啊，我最近才学会的。一大堆的粉丝啊，这个叫做不懂哈、啊。Fancy， 哎，像打球的球迷一样啊，牧师也有牧师迷哦，啊，这个要很小心呐、啊，啊，那么这些人就在上面，哎呀，这个是圣徒啊，这些圣徒可好了，他一日三顿，底下一堆的啊大粉丝小粉丝为他烧，对不对？他可属灵的啊，别人底下可忙了啊，二十个圣徒，十几个圣徒啊，这个来抬头仰望，他在上面不知道冥想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你注意看圣经怎么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跟你讲，做传道人哈、哦，要会做人处事很重要。很多传道人失败不是讲道差，是不会做人。所以人家看哎，还很好，很属灵，不过跟我距离很远，就是麻烦了哈、哦。所以你要晓得，其实做传道人不简单，要爱读圣经，要圣灵充满啊，要爱祷告啊，圣灵充满很重要啊。那么要这个我们那时候讲了好几个传道人的啊条件啊，要为灵魂啊的缘故啊传福音。我刚刚讲了几个，要会祷告，愿意祷告，要会讲神的道啊，要爱人的灵魂，对不对？啊，我跟你讲，其实最重要最后一个。要会做人处事啊，这个做人处事是很重要。那么以前我跟你讲哈，说实话，以前人家我们的长辈跟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说，到教会要会做人啦、啊。哎，我说做人很难哈，会懂得圣经比较重要啦。我当时的观念是这样，等到自己出来服事才发现，哦，不简单。做人处事其实是在我们传道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范围。那你说有没有教导？有啊，后来我读的登山嘛，诶，有教导。旧约有没有教导？有啊，旧约有一大部分典章的范畴就是教导你做人处事嘛，因为那个是 EQ 不是 IQ。 你很会，你在神学院很会读圣经，你读了100分个个都是 A+， 不一定你到教会去牧会你就是 A+， 懂吗？因为你是 IQ 很强， EQ 零分你就完了。因为教会是肢体生活，传道人的肢体啊，你怎么样跟人家连结，人家看到你这传道人很有爱心，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哦啊，你会为别人着想，你放心好了，别人也会为你着想。哎，这个就是 EQ 的范畴了。其实哈、哦，所以为什么说一个神学的知识还要加上一个什么灵命的建造？灵命的建造是属于 EQ 的范围。这个东西其实在神学院课比较少，比较少哈、啊。那么是其实是通常都是你在真正在教会牧会里面。你才碰得到的啊，因为神学院就是上完课嘛哈、啊，老师说要交报告，啪啦啦就赶快交了哈、啊，交完就交差了事了啊，最后结束祷告大家都回家了啊，各自回家啊，就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哈、啊，更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平常的生活做人处事啊。以前我们读神学院，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啊，就是有一个房间哦，三个人哦啊，我一个弟兄啊，现在也是当然是牧师了哈、啊，他比较麻烦。他有痔疮，所以每天早晨呢，他一定要在那个我们这一个房间就一个洗手间嘛，他一定要在里面，不搞得二三十分钟他不出来的。大家要上课、啊，八点要上课啊，每个都在那边通通通通通通，哎，好了没有啊？哎，老弟啊，加加油啊！但怎么办呢？大家住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年纪比他长啊，他年纪比我们轻，我还有一个更长的一个长老，我们三个弟兄住。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干脆比他还早起来，啊，他七点起来，我们就六点钟就起来了，啊，这也是逼得我们早上灵修啊，啊，上帝的美意哈、哦，那你怎么办？你早上跟他争啊，他年轻嘛，无所谓，他有时候搞到七点半才起来，在里面一搞二十分钟，剩十分钟还怎么上课啊？不可能，大家再去用洗手间洗脸刷牙再去上课，不可能嘛，操练没办法。哦，这都是很多的学习哈，所以我们看见门徒的信仰的表达哈，生活方面啊，这个经律很重要的，是一个做人处事的总结啊。所以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读福音书啊，读圣经，其中有一个大的部分是教导我们在世的时候跟人的相处啊。这个我觉得是在啊，一般来讲在神学院也比较少讲的啊， 我们比较讲的根基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 relationship 这个是比较应该教牧学要多讲一点这方面的啊，就会对你们有帮助啊。传道人只要你吃亏就是福，记得这句话，不要争哈，争到最后你肯定死的，不要争啊！你没有做传道人，你有一堆理由，你可以跟牧师讲。等到你做传道人牧师，你就不要讲理由了，越讲越麻烦。人家讲你三句，哈哈一笑就算了，最多三句，你回一句，我告诉你，二十句飞进来，你懂吗？你没有有经验的传道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所以为什么牧师到最后都很会笑，哈哈，这样没哈哈就在笑。我跟你讲，这个笑是很有功力的，因为他笑他就不讲话，他要回嘴讲话，别人就会再讲他，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很多老牧师到啊，真是和蔼可亲啊，他进去他不出来的，这个就是功力了。哦，你们要学会这个哦，要学这个，不然一到教会问题，这个意见很多哈，那就麻烦。啊，不是的，要进去要笑，人家说你什么笑，哎，是这样，过去了，很重要哈、哦。所以我跟你讲，我上次就告诉你们，羊做羊的生命要 transform 成为牧人的生命不一样。羊在吵架的时候，你是羊，你也会进去跟着吵；你是牧人，你就不会进去吵，你会把他们拉开，对不对？甚至羊要顶你，你会闪会躲，你不会拿杖子打他。你总是吃亏的，你放心好了，啊，因为你要喂他们嘛，啊，你不可能去跟他们争什么的，啊，所以做传道人要有一个很基本的一种观念，啊，在我们服事当中碰得太多了，没办法的，啊，那真的你会流泪，啊，做传道人不流泪是假的，不可能的，啊，你没有流过泪，你大概还没有真的传道过，啊，有的时候那种，所以说内在医治其实传道人最需要。因为那个伤痕哈，我跟你讲，真的伤痕哈，不是你能明白的，很多是误会哈，误会到你真的 无话可说，那怎么办？就跟主讲嘛，甚至连传道人都啊都讲不了啊，就是这样。好，那么两种选择，当他讲完了以后，他再来叫这一些听众啊，这些人来做选择啊，这个选择我们刚刚讲了，就是窄门宽门啊。也教导他们去分辨真先知假先知，好，那么好，最后一个总结就告诉你，两个房子盖在磐石上跟沙子的，对不对啊？所以他等于是回应他最后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要求，这些人来做选择哈、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啊去做选择啊，智慧的选择。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稍微。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看在马牧师讲的《天国经》的这本书，它八福也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以色列王国他们非常期待上帝国度的降临啊，这也是当时他们很乐意去听啊登山宝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啊。但是呢，在这个期待的里头呢，有一个需要被更改的，因为他们期盼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国度，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更新。因为天国进了是要有属灵的更新，你们要悔改啊，所以登山宝训呢啊，也是在这个部分去调整他们哈、啊，让他们不是把弥赛亚看成是一个啊政治性的弥赛亚，而是一个啊谦卑悔改哈、啊，来让人能认罪的一个弥赛亚哈。啊，第三个哈，这个我们也讲过，去犹太师啊的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有错误，因此借着登山宝训把它 correct 更正回来。第四个，回应天国近了，要将正确天国属灵的生命生活做一个教导跟更新啊，这个让你们去了解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是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基本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哈、啊。好，我们看蒙福之路。八福这个福哈，福是神的本性，是神人和乐的一个领域哈。所以啊，我们在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到啊，这人变为有福啊。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第一个字是福哉，福哉哈。那么福哉什么个福法？后面他就告诉你，第一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就是福哉哈，因为神本身就是福，赐福的哈。好。那么福是神的本性，是神人和乐的一个领域啊。 好，那么八福就提醒人对进天国得救的一个觉醒啊，每一项的福都与旧约的预言天国的来临有关。好，那么第三个，选民太正视物质上的需要，所以需要有属灵上的矫正啊。那么第四个，八福反映选民属灵方面的贫乏啊，从这里面看见他们心灵当中啊缺乏这些教导，当然也是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并不是很了解这一方面，只是要求他们遵守外表的东西。八福基本上是回应以赛亚书61章，我们来看一下，翻到以赛亚看一下哈，来，我们把这边稍微来了解一下。好，好，请大家翻到61章，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哈。主耶和华的灵住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后面这个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在耶稣的口中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哈，并没有讲啊，所以基本上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带来一个福音。啊，一个祝福的啊，一个福音啊，因此呢，从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从我们报仇神报仇的日子他就不讲了哈。好，那么这个八福基本上是回应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去研究八福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里面所讲的虚心啊。虚心的人会怎么样啊？什么人会怎么样？会得什么啊？他都是要把这个好处啊，给赏赐给这些愿意去啊生命改变的人，愿意去听的人啊。这是就是回应到主耶稣基督要带来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啊。这个福音是需要他们啊来回应的哈、啊。这个回应是反映在他们的生命的里头。好，那么我们啊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第一个虚心啊，这边我们可以快一点，书本都有哈、啊。虚心就是贫穷，一无所有啊。两约的文献是指的讨饭，讨饭的人啊，就这个希腊文哈、啊。这边是讲到一个完全需要依靠神的可怜人啊。那么虚心在旧约里面讲到是蒙神喜悦啊，喜悦那个改一下是喜悦的要素啊。好，各位在第一个福啊。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就是承受天国啊，承受天国，他们一无所有，可以承受天国。好，好，那么我想我这边快一点哈、啊，等一下我会讲到更重要的啊后面的部分了哈、啊。第二个是哀恸，哀恸是自己为罪伤痛，也为世间罪恶充满了悲痛。哀恸的人能够进天国哈、啊，这个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啊，这就是律法当中一个非常基础的功能。虚心是一无所有啊，所以愿意来依靠神。那么哀恸是指的为自己的罪伤痛。好，那么这边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哈、啊，温柔是心灵上谦卑的伏在神的面前求怜悯。那么要承受土地啊，承受土地也是旧约当中常常所讲的啊，只要心存谦卑，土地之福就会临到这样的人。好，好，这个温柔是心灵上的谦卑哈、啊。好，这边我不愿意多讲了哈、啊，因为我要把后面的重点讲，我们时间太短哈、啊。好、哦，我们看第四个哈、啊，慕义是对义的一个饥渴，饥渴慕义的有福了。第六节，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啊，那么这个慕义是对义的一个饥渴。是旧约爱神的一个心态，此处必得饱足是在天国里有份。比如说，当西面这些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慕义的人啊。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啊，西面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用公义又尽虔啊，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好，你看这个西面啊，他甚是一个慕义的人，当他看到这个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来的时候，第29节他就说了，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所以他羡慕神的救恩更胜于他的什么生命，看到没有，这是很慕义的 啊，这个人就是神很祝福的。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啊，西面。好，那么第五个讲到连续，就是饶恕啊，饶恕。清心是指这个内在的情况，是旧约圣徒朝见神心灵的啊一个准备啊，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啊。旧约的诗篇里面也有讲到啊，用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啊。好，第九个，使人和睦。和睦是神在人当中一个重要的工作，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使我们与人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和睦是十字架上所带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啊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一个人啊愿意和睦的话，他是愿意传扬天国福音的人，因为天国的福音最重要的把神跟人怎么样和好啊，这是和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好，所以今天在啊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把这个十字架里的和睦啊讲得非常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后面的那个一人因信生这个部分啊更重要啊，比这里还重要。好，所以我这里快讲，来以赛亚书啊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哈，我们看见第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上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两下是指的犹太人啊跟外邦人啊。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十字架哈，带来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啊，这个救恩使人与人之间和好，使人与神之间和好，使万物和好。所以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都讲了万物归于一，对不对？啊，这个一啊，就是万物的和谐和好。好，那么这个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和睦哈，你要让人家和睦啊，通常可以指的是宣扬天国福音的这些人。因为天国的福音的重点是神人和好，人与人彼此接纳，彼此和好啊。好，那么我们看第八个受逼迫的。好，我们来看第八个受逼迫的哈。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通常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都是为义而受逼迫哈、啊，所以八福有人说是九福，对不对？啊，但没有关系哈、啊，不管八福九福，最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它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哈、啊，性质是差不多的。好，那么我们啊，在这个八福的里面哈、啊，我们看见哈、啊，总的来讲呢，都是讲到一个啊内在的一个啊生命的一个改变，而他们都有赏赐的，这些赏赐。不管说是天国是他们的啊，承受地土啊，必得宝足，那么必得见神，那么天国是他们的。不管他后面写的这个祝福赏赐是什么，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借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哈、啊，他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懂我是吧哈、啊？所以不管他后面的描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在天国里面的一个子民，其实他们一定有这种属灵的性格。这种属灵的性格也是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的果子。你们去可以对参的来看一下，仁爱、喜乐、恩慈、良善、和平啊，像这一类的，你都可以搬进来看，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好，那么。所得到的其实就是得救啊，得永生啊。当然这个，而且呢，在八福里头，他用不同的方式去告诉这一群观众，因为这一群的听众呢，犹太人都听得懂的，天国犹太人听得懂啊，那么土地他们听得懂，因为旧约神把土地借着约书亚带给了以色列人，他们都听得懂的啊。那么所以有一些的对象是犹太人可以听得懂，有一些却不一定哈。好，那么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来讲后面更重要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哈，要换袋子了。